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们大概经历了半年，查考完了彼得前书的前三章。那我们在进入第四章之前，先让我们回头看一看前三章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第一章，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蒙拣选的，是寄居的，是蒙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原来是不蒙连续，不蒙拣选，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成为了神的儿女。这是一个身份上的彻底改变。第二章，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节经文是整个彼得前书最核心的一个钥匙节之一。所以召我们为什么？蒙召原是为此，就是我们蒙召是为了到底要得什么，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过苦，所以给我们留下了这个榜样，我们也要效法他来行。第三章讲了是耶稣基督一次为罪受苦，然后就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因为他那一次受苦就是这个义的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罪人。那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是救恩的目的，这是前三章。在第四章，彼得做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前三章更多的讲是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彼得说，你们现在要实际的来效法这个榜样了。从我们之前的观看到行走的一个转变，从前看师父怎样做，现在我们自己当如何行了。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经文，主题内容就是与罪断绝的心智是基督受苦的兵器。这个心智是他的兵器。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就不再读了。我快速给大家读一遍，大家再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看一看这六节都说了什么。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讲这样的心智，当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人有疑问，一会儿我们查考的时候再看一下，说受过苦就会与罪断绝，然后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已经足够了，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在那将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也是圣经当中非常难解的一段经文，我们查到的时候再详细看一看。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摩门教所认可的，要叫他们的肉体按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我们第一次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把这宝贵的话语今天赏赐给我们，愿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被主你的圣灵所感动，愿主你自己想要向我们所表达的信息借着这卑微不配的器皿得以传递，愿主的荣耀在这里得以彰显。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动词，说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是作为兵器，这个动词。那我们今天会从这么四点来查考，说心智作为兵器为什么？那他所说的心智是什么？做了什么样的兵器？为什么还需要兵器？然后第二点是与罪断绝，就不活在罪中了。然后过去、现在和未来审判是真实的，所以说基督教的世界观它是整全的，因为很多的属世的世界观会说，只要我足够强大，只在乎今生，所以我在今生就会过得很好。 而一个整全的价值世界观一定是告诉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整全的世界观。那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能够得到完整的世界观。还有今天的应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操练受苦的心智。刚才说了这个心智作为兵器，那么在心智这个原文的含义啊，原文的含义是心思的倾向，内在的意念，意志的定向。大家记住，是意志的定向，它不是指一时的情绪和感觉。这个心智不是感觉，也不是情绪。我们常常，我记得我在上初中之前，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都要立定心智，要好好的学习了。然后过了一半发现忘了当初的心智是什么，然后到期末的时候就后悔，哎呀，我的心智没有完成。所以心智它不是感觉，不是情绪，它是指一个人内心深处所持定的方向和立场，就你内心持定的。所以它是一个志向加上心智这两个词，不是我想，而是我定义。我再说一遍，心智说不是我想要怎么样，而是我定义要怎么样。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心智，特指基督在肉身受苦时所持定那种内在的定向。我们在查考周五查经班，我们在查考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话说基督必须受死，耶稣必须走向耶路撒冷。所以耶稣自己也说，我一定要走向耶路撒冷，我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这是基督受死这样一个受苦的一个心智，他已经定义了，他完全按照这样的去走去行。它是指一个内在的定向。那么基督受苦的心智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他说我定义走向耶路撒冷。然后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跟父神说。然后在比拉多面前，当时如果耶稣基督为自己辩解一句，比拉多肯定会放了他，因为比拉多说我没有查出这人有什么病来，没有什么罪来，只是你们让我定死他，但是我真没有查出什么罪。所以比拉多说你不争辩吗？你不解释吗？你不知道我有这个让你生和让你死的权利吗？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定义要受这个苦，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解释。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依然为那些定他的人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所以我愿意承担这个苦，不是因为他们加给我的，是我定义要承担这个苦。最后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神，能不能复活交在神的手中。虽然他知道，但是他愿意来承担这一切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肉身受苦的心智，就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不以自己的感受和得失为决定的因素。我再说一遍，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的得失和感受来为他决定的因素，而是他定义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他的受苦，他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他选择了顺服，因为顺服他才经历这个苦难，而不是因为他本身犯了罪。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为什么称他为兵器，为什么称为他兵器，这非常关键。彼得说要讲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个兵器原文啊，它是一个军事用语，就是来装备武器，武装自己。这个兵器它是说来装备武器，来武装自己，就是让自己有了这个武器，然后准备干什么？准备打仗。只有准备打仗的人，他才会武装自己，才来装备武器。那么在这里边，为什么心智会成为兵器？ 因为苦难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苦难不是偶然发生的自然现象，而是属灵层面的一个征战。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坚持？这背后的本质就是我们与那恶者之间的征战，包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身体的疾病，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并没有造这些，而是因为罪，也因为那恶者对我们的攻击如约伯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坚持？所以当时约伯太太都劝他，你放弃那个信仰吧，你就不会受这么大的苦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来面对这个苦难的一个兵器，因为心智决定了我们在战争中的立场。你知道吗？在任何的一场征战当中，决定胜负的往往不只是外在的武器。大家能够想到什么事情？就现今在中东的那场战争，完全在武器上来说，完全是一个不对等的，但是强大的、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的一方，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所以很多的时候不完全取决的武器，而是内在的心智，这个对当时中国的那种状况非常恰当，完全是靠着意志力然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案例，你比如说大卫面临巨人歌利亚的时候，他的兵器不只只是那个机旋和石子。说到机旋，有很多人认为好像就像弩一样很厉害。你知道那个甩机旋是什么吗？就是一块布兜上一块石头，一面的绳拴到自己的手腕上，另外一面绳攥在自己的手里边，没有任何的弹力，只是靠自己在绕的过程当中使那块石子加力，然后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方向，他撒开那个绳子，石头飞出去，就是这样。那巨人歌利亚，整个扫罗的军队在那里边，整个以色列人的强大的军队在那里边，都惧怕，不敢和他征战。但是，大卫凭着的是那颗耶和华是拯救的心智，他知道耶和华必然拯救以色列民，所以他怀着这样的心智来面对歌利亚，他取得了胜利。但以理在面对狮子坑的时候，他的兵器不只是天使封住了狮子口，而是他怀着那既祸不然的心智，所以他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兵器不是用来逃避的，而是用来征战的。彼得没有说将这样的心智作为盾牌，虽然苦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盾牌，确实需要，但是他说的兵器是主动出击的武器。在这里边，当我们怀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是主动的来面对苦难，而不是逃避苦难。所以当我们以耶稣基督受苦的心智面对生活时，我们就不再被动的忍受，而是主动的得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师父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在效法他的道路来行。那这是心智作为兵器。然后在这里边说，那就会以罪断绝了吗？所以这有一点难解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当我们受了苦以后就会与罪断绝了吗？是不是我们受完苦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了？不是哈，我们一直还都在犯罪。但我们受没受过苦？我们会不会说自己受的苦不够大，所以才不会与罪断绝？不是的，就是我们虽然受过苦，但圣经是这样说的，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对罪断绝了。他不是说我们受苦之后就不会再犯罪，那如果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受完苦之后一下全完全了。怎么办才能完全？上天堂了才能够完全。 所以在这里边与罪断绝，原文的意思是说已经从罪的权势当中断开了，就是已经脱离了罪的掌控。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背后的一个逻辑是，当一个人愿意在肉身受苦，也就是他愿意为了顺服神的旨意而付上代价的时候，承受苦难的时候，这个愿意受苦的决定本身就表明他已经从罪的统治当中脱离了。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受苦的心智就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放下自己的意愿。一个愿意为神受苦的人就已经用行动宣告了，我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罪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权势，虽然我们还会受苦，但是这个罪它已经不能够辖制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曾经被毒瘾所控制的一个人，当他下定决心说我愿意承受戒毒的痛苦来摆脱毒瘾的时候，那一刻他虽然还在痛苦当中，大家知道戒毒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这个毒瘾的权势对他就没有了。能大概明白这样一个过程吗？就是当我立定心智不要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就没有权势了，虽然我在抵挡他的时候，我在忍受他的时候还会受苦难，但是他已经不会成为我的辖制。你比如说酗酒的人，当他立定心智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酗酒的时候，酒精对他的吸引就没有权势了，虽然他还会忍受一些苦难。你比如说愿意打游戏的人说我从今天立志为止我不再玩游戏了，游戏对你的权势就没有了。我记得我岳父在戒烟的时候，他曾经说做这样一个例子，他抽了60多年，我岳母抽了70多年的烟，所以当他们戒烟的时候，我岳父就说在我想抽烟的时候，不是说我多想抽烟，而是烟跟我说你来抽我呀，就引诱我那个时候我必须要抽这口烟。所以我第一次去我杨伯家这个去看看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的时候，岳母把饭做好了，我们都坐在那儿啊，马上就要吃饭了，对吧？他一定说你们稍等一下，你们先吃，我先去抽一口烟。我们谁都不敢吃，得等他抽完烟。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就不得不去抽那口烟，虽然知道一桌的人都在等他，但是他知道他忙过了之后我一定要抽了那口烟。就像有一些人早晨起来第一一定要先把烟点着，吃完饭一定要把烟点着。他说不是我一定要去享受那个过程，而是他就对我有权势，到那个时候他就吸引我让我直接去做。所以当他们想要戒烟的时候，就发现烟再对他们没有权势了。所以他们跟神祷告，他们真的两个人都戒了烟。我岳母戒烟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次在特会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培灵会，哎呀培灵会结束了赶紧出去抽一口烟，然后突然间就听到后边有人说怎么信主的还抽烟？当然圣经没有说信主不可以抽烟，但是他在那一个时刻知道，因为他的抽烟使神的名受了羞辱，所以他立定心智从那一天开始不吸烟。他真的那一天就开始就戒了，因为他五岁就开始吸烟，因为他们家原来是地主，条件特别的好。所以当我们立定一个心智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对我们没有权势了。所以我们愿意为苦来立定心智，我们愿意受苦的时候，苦难就对我们没有辖制了。有一个小的遇到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有一个人呀，在那里边要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两个苹果，然后一大一小。你知道那个，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吃苹果啊，太难见了，过年的时候基本吃不到苹果的，然后买的都是冻过的苹果，所以20几岁的时候才吃到那种就是 看的是红色的苹果。然后你知道这个苹果对一个人的吸引力真的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大。然后呢，那有一个人要分享这个两个苹果的时候，然后他就在心里挣扎，我是选的那个大的呢，还是选的小的呢？然后这两个苹果我是要都吃了呢，让那个人不知道呢，还是我给他留一个呢？然后撒旦就说了，说反正他也不知道，这个苹果呀特别好吃，哎，你以前都没吃过这样的苹果，你就把它吃掉别人也不知道呀。然后他心里挣扎说，不行，我不能够那样，我怎么得给他留一个。然后撒旦就，好，那你要留一个，你的心智立定了，他就没有权势让你都吃了。然后撒旦又说了，你别纠结吃那大吃的小的，你就吃那个大的吧，他也不知道原来有大的还是小的，你就说把大的留给他了呗。这个时候他心里边就有声音出来，我是选择吃大的还是选择吃小的？然后撒旦就一直在说，说无所谓了，大和小你多吃一口你就多得到一点呀，你没必要让他知道你吃了大的嘛。然后他突然间觉得这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说，撒旦你住口吧，如果你再这样引诱我的话，我一个都不吃。所以撒旦没有权势，他在那个时候就得胜了。所以我们立定心智去做受苦的时候，魔鬼真的对我们没有权势。所以心智是兵器，弟兄姊妹们，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立定心智要做什么，圣灵就会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胜而有余。然后在四章第二节说，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不从神的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那说存这样的心，这是一个意志的持续的一个方向，对意志持续的一个方向。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度余下的光阴。请注意，彼得在这里说的是存这样的心，不是说有过这样的心。存是一般现代时，我们学英文的啊，我英文不好，但是我知道一般现代时表示的是持续的有，不是说今天有明天没有后天有大后天没有，而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存这个词啊，它和生命是原来同一个词，意思是度过生命来生活，度过生命来生活。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边说，基督受苦的心智成为你余下人生的生活方式。有的年轻，你们余下的时间比较长，像我们这样的余下的光阴很短，无论长和短，我们都要以基督受苦的心智来作为我们余下生活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每一天的抉择，而不是一次性的。然后说不从人的情欲，情欲是指什么？它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渴望，它本身不是坏的，或者说它本身不一定是坏的。情欲这个词是一个中性的，当你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它就是坏的了，当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它是好的。所以人的情欲是什么？它主要是以自我中心的一个欲望系统，它包括对舒适的渴望，当我们想舒适的时候就不愿意受苦。很多妈妈在这里哈，爸爸在这里边，每天孩子没起来之前，是不是先想着把他们早饭给做好了，让上班的孩子走之前能够吃上一口可口的，快要下班了赶紧就把饭准备好了，让他们下班就能够吃到可口的饭菜。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愿意选择受苦。谁都知道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对吧？但是很多人愿意这样去做，就是当你对舒服渴望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受苦，当你愿意这样受苦的时候，你就得放弃舒服。然后还有人的情欲，对认可的渴望， 对认可渴望就怕被排斥，所以在家里边当别人都表扬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心里边特别的满足？那有的时候常常被人 PUA 的时候， PUA 就霸凌是吧，不管家庭当中、同事当中、环境当中、社会当中，你被霸凌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孤独，所以特别想希望人认可。还有对享乐的渴望，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如果更多的享乐，那你就要愿意这样享乐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拒绝他而受苦。还有一个渴望掌控，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这是人的情欲，只是一部分啊，没有全说。彼得在这里边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所以这些是当时外邦社会常见的罪，彼得的读者那些散居的基督徒在信主之前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在这里彼得说不从，不要，他不是自然而然的不会再去做了，不是当妈了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是妈妈，对吧？那半夜孩子哭，爸爸困得不得了，妈妈再困他也会起来抱孩子，再累他也会起来抱孩子。那个我爱人是剖腹产，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医院当时手术特别特别特别的低，所以他现在伤疤还有我手指头这么宽，大手指头这么宽。所以在那个时候孩子一哭，我说你不用管我来管，他一定要起来的，忍着那个伤疤的疼，他说你给我放到我怀里边。所以这个当妈他是忍受痛苦来践行当妈的责任，而不是生下来就会做妈妈的。所以不从是要立定心智不去做那样，而是选择要做这样，而是选择要做这样。所以决定不去那样做，而是决定要这样做。然后只从神的旨意，在诗篇第一篇说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走不什么样的道路？回家查啊，我忘了。所以呢，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也说要像义人一样，然后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恶人。像诗篇第一篇，他整个定义了整个诗篇150篇的一个走向，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好人的结局是什么？坏人的结局是什么？其实整个圣经它也在这样一个主题，跟随神的人会是什么样，不跟随神的人会是什么样，清清楚楚在圣经已经完全表明出来。所以子从的原文的意思是只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只以神的旨意作为中心，这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不是有的时候你可以从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可以从人的旨意，今天我高兴了我就从神的旨意，今天不高兴我就从我自己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边是一个排他性的选择，你要选择走这条道路，你就会是这样。大家还记得在迦南地外摩西怎样呼天喊地的在劝以色列民吗？他说你只要这样行你就会得到祝福，你要是那样行你就会招来咒诅，而且祝福的话那么长，咒诅很短，但以色列人就选择了咒诅那条道路。所以这是一个选择，这是排他性的，不能够今天这样或者是明天这样。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根据彼得前书的上下文，比神的旨意有很多，但是就根据我们已经查考过的，神的旨意有神的呼召，1:15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因为审判是真实的，绝对不会可有可无的。在那一天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面临审判。还有一个就是2:21写的是基督的榜样， 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基督榜样就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怎样行我们怎样去行，还有行善，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还有彼此相爱，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彼得所说的神的旨意。当然后边还有很多其他经文，也有很多，那我们就简单介绍，我们要圣洁，我们要知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等候审判的日子，还有跟随耶稣的脚中行，然后要行善，而且要彼此相爱。余下的光阴意味着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不是无限的，每一天都是神给的机会，所以要用这些日子来从人的情欲，来不从人的情欲，而是要从神的旨意。其实大家算一算，算一算，大家数学好的，就从你现在算，假设你能活到90岁，你算一算你还有多少天，然后在这些天当中你睡觉有多少天，你吃饭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你工作的时间是多少，其实你再算下来时间很短。我们之前有过一次算，就是说你到底还能够和父母相聚多少时光，其实算出来之后让我们真的非常的可怕，一想和父母的时光就那么点点时间，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你和父母相聚的时间有多少，所以珍惜在一起的日子，不管和孩子还是和父母，所以要珍惜这样的日子。那在这里边我们就查考第三节到第六节，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节经文做了强烈的对比。在过去，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时候已经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带着翻篇的意思。我们夫妻吵架常常会说到翻篇了，啥意思？不要再提了，绝对不可以再提了，才叫翻篇，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里边说，那些已经够了，该翻篇了，那个事情绝对不会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我们也不应该让它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所以过去的日子，在向外邦人生活的方式，放纵情欲的日子，那些随从四俗的日子已经够了，所以那些日子该结束了，该结束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落入到这种试探当中，但是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结束，我们要结束。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了，就是说你们已经是圣洁的人了，就不要再像他们那样行事了。所以我们和外人不一样了。然后现在当我们在这世上不和他们同路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以为怪，被他们毁谤。这节经文以为怪就是觉得奇怪、惊讶和陌生。换句话说，当我们不参与外邦人或者是世俗的狂欢、淫乱、醉酒时，我们的朋友、邻居甚至家人都会觉得奇怪，这个人怎么不和我们去喝酒了，不和我们出去唱歌了，他们怎么不参与我们的宴乐了。然后家人有的时候会说，你信的耶稣怎么让你这么不合群，有没有过？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所以这种奇怪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开始诽谤、说坏话、攻击、污蔑，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现实的。你在职场当中，同事要求你参与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你不参与，他们觉得你会怎么那么能装啊。然后在社交当中，大家都是用那种特殊的带着脏话的语气来开玩笑的时候，你不附和，他觉得你怎么那么怪，那么清高啊。在家庭当中，有的亲人不信主的，他会非常不理解，你怎么那么痴迷啊，为了教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啊，你休息休息休息不好吗？所以彼得在告诉当时的信徒说， 这种被以为怪的处境恰恰证明你是不冲人的情欲，只冲神的旨意。我在98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有朋友当时他的同学是在海关工作，在国内来的都知道海关的工作好不好，非常好是吧，在98年的时候会更好，比现在要好10倍，收入非常高，收入非常高。所以他跟我这个朋友说，他说我只能辞职了。当时朋友就特别的惊讶，那他们同学当中工作最好的就是他，海关啊。他的工作地点是在厦门，大家知道当时的厦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吗？啊，走私，在外边的外滩，就是在这个港口的外边有20艘船，有15艘以上是厦门远华的，是他们公司的，而且他们的船全都是走私的，那全海关都为他的走私开绿灯。所以这个人大学毕业以后，他每一周或者每一天都发现他的抽屉里边怎么来了钱，就问他谁给我的钱，为什么给我的钱，同事说你不要问，收起来就好。但是他的良心，他的教育，或者是他的家境，让他觉得我不应该收这笔钱。当他持续不收，把钱交给他的上级领导的时候，开始排挤他。所以他没办法，他说我只能辞职，我只能从这个环境剥离。那在我记得应该是99年的时候，时任的国家总理到厦门海关的时候，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不杀几个人，这个事儿根本就制止不了了。所以当时很多的，真的厦门海关叫全窝端，对吧？从上到下全部抓起来，所以整个从外边来。所以当时这种状况，你要是做那样选择的时候，你会不会受苦？会。一个大学生，父母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全家的指望，甚至很多的指望，就指望他能够为家来带来一些东西，带来一些帮助。但是他选择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那这一定要受苦的，一定要受苦。彼得告诉我们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怪，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安慰。同事再说你怎么就知道教会，不要以为怪，正常，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对信仰，对我们的选择，他们不理解，他们不知道在我们这里边该有多么甜蜜的团契，多么甜蜜的从上帝而来的这种喂养和带领，尤其是从上帝而来的满足，不是世上这些能够给予我们的。将来会是什么样？5-6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称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个两节经文有一些难解，所以当时我跟大家分享过，这节经文也困扰了我很多，也当时安慰了我，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父亲有没有信主，所以他得癌症，在59周岁的时候就离世了。然后呢，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特别难受，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特别特别好，我们俩特别像，像到就是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然后我长这就是在我们生长的，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爸一次没有打过我，但是我特别的敬畏他。然后我就特别的难受，我说我信主，我爸要真的没信主会是怎么样。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哎呀，我有极大的安慰，说就是死人也称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后来当我查考，学会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发现我当时理解是错的，但是我的心没有再难受。因为后来我知道，当我爸爸要得癌症的时候，我岳父岳母就给他传福音，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然后呢，他又知道我爸爸最喜欢我女儿，所以呢，他就会把 那些福音小册子让我女儿给我爸爸让他看，所以我一般都是下班以后，因为我下班比较晚，下班以后我去照顾我爸在医院里边。有一次我到医院，我发现我爸的东西，我一进去的时候突然间把那本书藏到枕头底下。哎，我说他在看什么？后来我发现他在看那些福音的小册子。所以我不清楚他真的有没有得救，但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的心得到了安慰，因为神的恩典一定大过我们每个人的罪，神的恩典一定大过我们每个人罪，所以他会用各样的方式来拣选人。在这里边说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是对神主权的一个宣告。上一堂我们已经查了，耶稣基督到灵界去宣告他的得胜，所以耶稣不单单是在活人的境界有权柄，就是在灵界，在死亡的控制的地方他依然有权柄。彼得这里不是说死了人还会有这个福音能够让他得拯救，他在这里说那些已经信主但是已经离世的信徒，在他们生前听到了福音信了主，虽然他们的肉体像所有人一样经历了死亡，按照肉体受到了审判，只是说肉体死亡了，但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我刚才说了摩门教，他说死人会再得拯救。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爱德华福讲道的时候，当时讲完道之后，然后那个福珍姊妹就说这个杨长老有一个姊妹想要绝志，你愿意带吗？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他交流了半天。他到了美国之后，摩门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极度的帮助，所以他觉得这个信仰真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跟着摩门教。然后我就问他为啥你选择要离开摩门教，他说我那一天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就说你家里边哪个人你比较心里挂念，你现在可以给他受洗，可以让他得拯救。然后他当时很高兴啊，那他的爷爷奶奶他说跟他一起长大的，然后我就给他祷告，然后给他施洗，他就将来和我一起上天堂能得拯救。然后他突然间有问题，他就问了他说那毛泽东的后代如果信了摩门教，毛泽东也能得拯救吗？也能上天堂吗？他说能啊。他当时说我再不信你这个宗教了，他说他把我们家迫害的全家人，真的几代人，在批斗那个时候家里很多的人都批斗致死，不是饿死了，不是战死了，而是批斗的时候折磨死了。他说这样的人还能够上天堂，你这个信仰太不公平了。所以摩门教这一点是完全违反圣经了，可以为死人施洗，而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已故的人来施洗，所以这个和圣经的信仰完全是偏离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摩门教和我们的一些差别，有机会的时候。所以彼得在这里来鼓励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徒，虽然他们因为肉体死亡，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他们的灵性在神面前是活着的。同样现在受苦受逼迫的弟兄和姊妹们，虽然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他们的灵在神面前是永远活着的，这是给当时受苦的人和将要受苦的人带来极大的一个安慰。在这里边这段经文信心的核心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审判才是，而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即使肉体死亡了，他们的灵性也必永远活着。这是这段五到六节三到六节的这段经文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那在我们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在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主要的核心有这样几点。首先第一层，心智是兵器，它是征战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有面对苦难这样一个心智，不要逃避，你越逃避它又越来去折磨你，而且你越逃避苦难越躲避苦难， 你会觉得苦难越大。当你面对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苦难不过如此，困难不过如此。而兵器就是我们立定心智，我们要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然后还有一个主权，当你与罪断绝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会犯罪，而是罪对你已经没有权势了。一个愿意受苦的人是在宣告，我的生命是由神的旨意来主导，而不是由我自己的欲望来主导了。然后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这是每一天的挑战，每一天的挑战，记得是每一天啊。一会儿我们再讲怎么操练每一天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过去的日子已经足够了，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在要持守信心，把将来交给主人，交给我们的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核心的信息。那我们怎样操练信心知道了，我们刚刚怎样操练呢？给大家几个很实际的小的操练的点，小的啊，不限于我们常常会说，我记得昨天在那儿说了，大家还记得那个在杨福成培灵会的时候，袁晓牧师在上面说谁能为妻子受死，全场只有一个人举手，我们的冠强弟兄，对吧？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丈夫都能够在妻子真的受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为妻子受死，但是你却不愿意为他改变那一点点看似很小但是却让妻子非常难受的你的一个臭习惯，是吧？我就是，我太太常常会跟我说，你认错怎么就那么难？我愿意为他去做点啥，但也不愿意认错。但是我那一天我知道我要操练，我要主动的，真的错的时候我要跟他认错，我要跟他认错。所以这两天我已经跟他认了三次错了啊。操练，真的要操练，从小事做起，因为大的事情我们真的很难遇到那些大的事情。我常常会跟别人开玩笑说，我们家小的事情啊都是我太太来做决定，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所以大事情我来做。所以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从来没发生过大事情，都是小事情。所以我们要用小事情来操练，因为当你在圣经上怎么说，你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在大事上忠心。所以从小事上操练。所以跟大家讲几个比较能够让大家操练的。早晨不想起床灵修，谁都知道多躺一会儿是好的，是吧？闹铃，有的人闹铃会定三个，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哈。所以知道定三个，想第一遍啊，我还有两个呢，然后第二遍想为什么就不定一个呢？你不起不来那你就迟到了，所以想了呢就马上起来，就是哎呀，可我们对自己常常可好了，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时间够用可以啊，这不是说不可以。那当你不想起床灵修的时候你起来了，当你不想读经的时候，你今天说我要把今天的圣经读完了，这就是一个操练，这就是一个受苦心智的操练。当你坚持一段时间的时候，发现他不再bother你了，他不再让你受苦了，对不对？形成习惯了，到那个时候我就起来了，真的就很就不会被他影响。但前几次你要选择，你要去做。然后当同事说你闲话的时候，你不参与，你默默的离开，也不是找人去倾诉说那个人怎么那样，然后明天再跟那个人说。当你更多的去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内心并没有得到安慰，而是说我要因为我有这个信仰，他在背后说闲话的时候，其实上他也被一些东西所挟制，我愿意为他来祷告，我愿意来为他来祷告。所以这也是受苦心智的操练。所以当你累了不想服侍的时候，好了，那我就不干了，对吧？那我就歇几天，我不去教会了，我要 take a break 一个月，谁愿意干谁干。当我们愿意选择说神给了我这个托付，我愿意忍着我受苦或者是我这疲惫的身体我去服侍，有这样心智的时候，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反倒会发现服侍完以后精力充沛， 真的是精力充沛的。那我们真的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特别特别累，特别不想服侍，特别不想祷告的时候，特别不想赞美的时候，你去做了，你会发现神真的就赐给我们共用的力量。所以受苦心智选择以后，神给我们的恩典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真的，这是真实的，这一定不是假的，你可以试一试。所以每一次小我的放弃都在操练受苦心智这个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小事上做起，一点一点去做，特别的从家里边去做，因为在教会很容易做到，一点小事我可以做到，但是在家里边不太容易，所以从家里边来开始。然后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受苦的心智来祷告，我们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说我定义要这样去做，所以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所以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选择，神会加给我们力量，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用余下的光阴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世上时间真的不多，真的不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世上的时间真的不多，可以算一算我们还有多少日子。然后不要如何面对不以为怪，就是当别人以为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然后不要以恶报恶，当别人说你坏话回报你的时候，不要以恶报恶，以温柔和爱心来回应。还有一个，余下的光阴是让我们持守到底，要持守到底，不要半途而废，真的不要半途而废。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每一次做一个这样选择操练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不论大小，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这个选择是从了人的情欲还是从了神的旨意，问一问，然后主动的去选择要存神的旨意，要存神的旨意。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有犯罪的可能，没有不犯罪的可能，我们只有软弱的可能，没有刚强的可能，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能够轻松的来面对这些，轻松的来面对这些。那愿弟兄姊妹在这样的选择当中，在这样的受苦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心智来改变，因为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曾在肉身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心智。今天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说，这个心智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可以作为兵器，实实在在的属灵武器。亲爱的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常常在于我们不愿意受苦，我们想走容易的路，我们常常选择从人的情欲而不是从神的旨意。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也更新我们，求你今天赐给我们受苦的心智，不是让我们去找苦吃，而是让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有力量选择顺服你，而不是顺服自己的舒适。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次的不从和只从都是属灵的征战，都是在基督里的得胜。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虽然被以为怪却不以为怪，而是要坚持到底。愿我们余下的光阴不是浪费在人的情欲当中，而投资在神的永恒旨意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